在以琳很小的时候，我第一次带她去游泳，到了泳池，她开始不愿意下去，后来我把她抱了下去，那她那个手紧紧地抓住我，似乎一旦松开了，就会面对极大的危险一样。我们都知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一些困难，尤其是很大的困难，都会有担忧跟惧怕。那我们在周五的团契里面，我们也特别的谈到了这个主题，我们可以 reinforce 也加强一下啊，同样是担忧跟惧怕。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你看到耶稣说他要离开门徒了。门徒的心里面有很多的忧愁跟困惑，耶稣用上帝的话语，用他的话语来劝勉门徒，要相信上帝，相信天父上帝，也要相信耶稣基督。那这里分为两大部分，那第一部分呢是在1到11节，第一部分首先，相信的内容是什么？相信的内容是天，第2到第3节，天父的家才是我们的安息之所，我们的天上的家才是真正我们的目的地。第二呢？要回归到天父的家中的唯一途径，4到11节，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当然，除了我们相信之外，要战胜这个恐惧和忧愁，困惑。除了我们相信以外，另外一个蒙恩之道就是祷告。上帝借着门徒的祷告赐下能力和祝福，我想这是我们面对忧愁的时候最有力的两个途径、两个武器，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祷告。当然，我们说了简单，但是我们可以到经文当中，你就知道，我们除了有这个骨架之外，你还能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当然，我们上一这个主日讲到的是万国万民的意象，门徒要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国度，使万国万民都来敬拜耶稣基督。那我们这一周呢，它的更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心里面这个回应，我们怎样来回应上帝所赐下的意象。第14章第1节，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那门徒在这一段当中为什么忧愁呢？当耶稣说不要忧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门徒他在现在这个状况当中，他心里面实际上是有忧愁的。为什么会有忧愁呢？我们可以往前看到他的上下文。在这里，同样，门徒跟随耶稣，他们看到耶稣基督所要赐给他们的意象，就是万国万民的意象。耶稣同样差他们出去传福音，因此我们在这里你看到，当耶稣在后面，在第12、第13章当中，他首先他说这个 必须被举起来。然后门徒看见犹太人根本就不信耶稣，耶稣说他要被钉十字架，他要被举起来，然后耶稣又为门徒来洗脚。在洗脚的过程中还有晚餐，耶稣告诉门徒他要离开了，他要预言其中的犹大会要出卖他，而且他嘱咐他们要彼此相爱，然后他预言在犹大出卖他以后彼得要不认他。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实际上门徒是在跟随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的过程当中，似乎马上上帝的国度就要成就，耶稣基督就要作王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国王却说他要死了，要离开了，要有人卖他，就连他自己最得意的大徒弟也要三次不认他。我们可以想想，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最尊敬的老师对我们说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心里面一定是很忧愁的。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讲呢？如果是他离开了我们，那这个万国万民的意象怎样能成就呢？难道要我们自己独立来成就吗？难道要这个我们成就的时候没有这个国王吗？我们还要看到的是，在他们的脑海当中，这个弥赛亚的国度不是一个我们说天上国度，而是地上国度，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在地上做王了，然后他征服列国，列国都来敬拜这个弥赛亚。那这样子，如果这个弥赛亚这么早就要被出卖，然后要被钉死，然后他的门徒最忠心的也要离弃他，那这个时候你说哪里来有这个属天的喜乐呢？所以你就知道门徒在这个时候他们陷入一种忧愁当中，耶稣才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忧愁这个英文叫做 trouble， do not be troubled in your heart， do not have trouble in your heart， 不要在你的心里面有这种哎呀翻江倒海啊，这个怎么办呢？那我们实际上也是一样啊。你知道上帝赐下这个传福音到地极的意象，他在使徒行传当中说你圣灵必降在你们里面啊，你们就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然后来做我的见证。你们要建立这种多种族多元文化的教会，像这样子的意象，一个说离我们很远，一个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如果你真的是对这个意象认真的话，你的心里面很可能会有些忧愁。但这还不是只这个应用还不是只是单单在我们的意象当中，在我们的很多的事情上，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面临各种各样子的挑战。面临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会忧愁，就会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样没有做过的事情，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如果是能帮助我们的人都不在的话，那我该怎么办呢？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会带给我们忧愁，那在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耶稣基督给我们两个启示，这第一个启示就是信， 所以他在后面说，他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信上帝是根基，根基之后还有信耶稣基督。我们面对忧愁，要解决心中忧愁的这个唯一的这个答案、途径、蒙恩之道，就是相信上帝完全丰富的供应，相信耶稣基督，他是全能的主，他是慈爱的主，他是良善的主，他治理世界，他掌管一切。相信天父上帝一定会带领你度过风暴，而且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与你立约的，他必不离弃你。上帝的应许，耶稣基督所应许我们的，必不落空。换句话说，他必不撇下我们为孤儿。我们在会前的祷告当中所祷告的那句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已经做完了，他现在在天父上帝宝座的右边掌王权。我们不需要为这个世界的事而忧愁，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所以在这里说，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要信神也当信我。你知道面对忧愁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是我们以祷告的心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求你除掉这一切的忧愁，那些都是虚假的。求上帝，你赐给我信心，让我看到你已经赐给我永生了，而且你是护理的上帝，你必在我的生命当中，你会保守我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这样子不住的横切祷告，求上帝坚固你的信心的时候，上帝就赐下信心给你。你知道，你这心里面的忧愁就会被除掉，而且我们从我们过去的经历，上帝必然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度过极多的艰难跟风暴。我们相信什么？相信的内容在第二节、第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啊。14章的第二节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住处。在天父的家里面有许多的住处。我们首先要知道，这是在天父的家中，在天上的祝福。他说有许多的住处，这代表上帝的祝福。我们看到他的英文，这个住处，有的叫做 the dwelling place， 有的叫做 mansion。你知道 mansion 是什么？就是大厦。如果你去查这个词的话，在这个网上查这个词，你会看到很多很豪华的住宅。我们现在的住宅，我们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住宅，没有一个能够称作 mansion 的。所以在天上有许多的住处，有许多的大厦，用我们这个中文这个更确切的这个翻译，应该是有许多的大厦。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大厦的。我们在这地上呢是一个帐篷，不能 久的房屋。在天上，上帝所预备的乃是荣耀的大厦。耶稣所指的乃是天上的荣耀。我们知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苦，为福音受苦，但是你在天上有极大的福分。我们在这个世上确实是有苦难啊！你仔细想一想啊，我们人生生老病死啊，这种身体的一天一天的衰弱啊，身体的疾病，生活当中一个一个的困难啊，小的时候从小我们就面对困难啊，读书的时候有困难，一个一个的考试。那长大了又困难，婚姻、夫妻的情感问题、儿女的教育问题，有不断的困难，工作上所面临的矛盾问题，而教会当中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当你用信心来持守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必然蒙福的。因为耶稣基督也曾受苦，如今他得荣耀，我们将来也要得到荣耀。耶稣他为什么要离开他们？他在告诉门徒，他说：你们不要忧愁，不要因为我钉十字架啊，我被羞辱啊，就忧愁。因为我被钉十字架羞辱，是在预备我去到天国的里面去，为你们来预备地方。你在启示录当中可以看到，原来圣城新耶路撒冷乃是耶稣基督为他的百姓所预备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去到那里做什么呢？乃是为我们预备住处。所以他告诉门徒说，你不要因为我被钉十字架就去忧愁。当然他是为你预备了。耶稣基督如果不被钉十字架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来到上帝面前，就别说承受上帝天上的那种荣耀的祝福了，享受五座城、十座城，享受这个大厦，享受上帝丰丰富富的荣耀，没有痛苦，没有疾病，这些都会成为泡影的。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为你预备这个道路去到天国，我们没有办法去到。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那个很宽很宽的去到地狱的道路。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他说他去是为他们预备荣耀的祝福跟住处。我们如果用寓意灵意的来思考的话，这个预备的乃是永恒的救恩福音中的应许，永生。但这个永生还包括天上的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并不是说我们的时间上我们能够活到持续到永生，并不只是这些啊。所以我们看到有耶稣去，门徒不应当忧愁，反而应当感恩。那第三节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是一句最安慰的话。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预备了以后，他还要再来。一切的患难，耶稣基督回来要把它结束。耶稣他应许他必再来接我们进入他的安息， 所以你知道，在这个，很多的圣经经文当中说，主的日子近了，主的日子近了，你们要警醒，主的日子近了。你们在这个雅各书的5章8节说，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的日子近了。我们在想忍耐坚固我们心，好像是指给我们又有了一些压力，是不是？但是你仔细想想啊，他说你们当忍耐，主的日子近了，它实际上是一个安慰。它除了让你警醒之外，它更是一个安慰。为什么呢？因为主的日子近了，主耶稣基督要来了。我们在想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马上想起来大灾难，错了。你马上要想的应该是，作为基督徒，你应该想的是，上帝所赐的荣耀的祝福近了。你应该心里面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感恩。所以忠心的门徒，他要被接到荣耀里。他说："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不需要迷茫。我们面对这种万国万民的异象，不需要迷茫，也不需要困惑，更不需要为这世上的事而忧愁，因为我们的安息乃是在天父上帝的家中。有一天，这个盼望必然临到。就是耶稣，他要来到这里，我们要被提，在空中与他相遇，他要来接我们到天父的家中，那个地方才是真正的安息之所。我们有一首诗歌，《这世界非我家》。你在这世界上，你看，只有很多的挣扎，不是？你越看这个世界，越有很多的挣扎。但是你越仰望天上的家，你渴慕天上的家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有很多的平静，很多的喜乐。所以很重要的时候，面对这个世界上的忧愁，你千万不要去看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事情，因为你越看越忧愁。相反，你应该把你的眼睛从这个地上看到天上，想到上帝要赐给你的永生，可以默想，想到上帝要赐给你的那极其荣美的祝福，想到要与耶稣基督同在，想到将来自己不再有这个败坏的身体了，那个时候你的心里面就会平静下来。当你平静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能更客观的来看待你在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这些艰难。要不然，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客观看待的。你知道，你看到那些困难呢，越看越大，越看越大，越看越大，越看越大。那些担忧啊，越想越担忧，越担忧越想，好像一个我们说叫 downward spiral，像下的旋转一样把你牵进去。最深处就是死亡。但是，当你仰望天上的家的时候，作为基督徒，你就知道，在罗马书里面的，无论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什么 pandemic，什么艰难，什么困苦，什么刀剑，什么离弃，什么死，什么生，这些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就算所有的人都离弃你，你仍然有耶稣基督。就算所有的人都对你不好，就算所有的人都伤了你的心，你仍然有那一个爱你的耶稣基督，爱你的天父，圣灵保惠是在你的里面，他要保守你，他要让你从他的话语当中得到属天的安慰，而且他必定来接你去。他在哪里，你也要在哪里。我们相信， 的不仅是天父上帝的家是我们的安息之所，我们还相信达到那里的唯一途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所以上帝说，对门徒说，我到哪儿啊你是知道的，那条道路呢你也是知道的，你知道你的目的地，你知道你的归宿，那不是地狱深渊困苦，也不是消失于无形，你知道你的归宿是在天上，而且你知道该怎样去。但对这个途径啊，到哪里去啊，怎样去啊，这个途径有两个门徒有疑问。你看到第一个就是多马，在第五节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第二个就是腓力，有两个门徒，耶稣的话常常让我们感到我们自己的无知，但是这种无知并不是说耶稣以前没有讲过，也并不是说他们心里面不知道，而是他们自己心里面刚硬，他们头脑的知识当主问起来的时候就是想不到那里。你看有的时候就很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读圣经啊？我们这个讲到你看很多的时候很多都是重复的，但是你还要听，为什么呀？因为人呢，第一个很容易忘记，第二个呢，要想真的领受那是很不容易的。就像很多的慕道的朋友，他学了福音，对不对？他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是你让他一写见证啊，在写受洗见证的时候啊，他就是不提罪啊。你福音讲，你肯定，我觉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般都不会有问题，都会提出来，不会有很大的问题，肯定都提过这个，你是个罪人。就算是再软性的福音，他也会提过你是个罪人。那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常常你会看到很多的见证啊，都是讲了冗长的自我得救的经历，然后后面加一个帽子。我是个罪人，甚至说他就根本不写。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他不知道，并不是说多马他不知道那条道路原来就是耶稣基督，只是耶稣讲了很多的次，你看在福音书里面他讲了很多次了，而只有借着他才能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他就是弥赛亚。问题是，门徒遇到问题的时候，仍然不知道，他就反应不过来啊。耶稣说：“知道，你们知道。”他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我不知道那个归宿在哪，怎么知道那条路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事。带着罪的无知，并不是说他是不知道是没有事儿，他是带着信心的软弱的罪的无知。所以耶稣在讲到天国的时候，门徒所想的却是地上的国度。门徒想，我们现在在耶路撒冷，我们马上就要到耶路撒冷了，我不知道你现在你说你要往哪里去啊，我们怎么去？他想的仍然是地上的事情。这个时候耶稣马上用真理来回答他，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途径是什么呢？ 这唯一的途径就是道路，耶稣就是这个道路。所以他们已经知道了该如何去，因为只要信靠耶稣，这个道路就可以到达天父上帝永恒的家。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当中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的赎罪祭，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路是什么，乃是耶稣基督所预备的，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赎罪之下，我们得与神和好。这个时候耶稣是保惠师，他在天父上帝面前为你辩护，在天父上帝面前为你代求，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到达天父上帝的安息之所，要不然此路不通。所以这是其耶稣他还是真理。我们看到的世上的这些东西，这些虚幻的荣耀啊，都是谎言，但是唯有耶稣是真实的，他是真葡萄树，他是好牧人。所以新旧两约所指向的这个耶稣基督，他是真真实实的。哎，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些荣耀啊，反而都是谎言。第三，他是生命，他是通向生命的。信的人有永生，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是耶稣所说的，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如果不借着我这个途径，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在我们的意象当中，我们所传讲的恰恰是这个途径，是这个道路，是这个真理，是这个生命。所以不管他是什么人，美国人、中国人，年纪大的、年轻的，有没有代沟，有没有文化差异，cultural shock， 文化冲突，你所讲的都是一样。你讲的都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当信的这个道路也是我们所讲的这个道路，我们当信的这个真理也是我们所讲的真理，我们当信的生命也是我们所讲的生命。第七节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透过耶稣基督认识天父上帝，不知道往哪里去哈，透过耶稣基督就能知道。耶稣曾经对犹太人说，你们如果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你们不认识我，就不认识我的父。所以你看到啊，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本体，你看见他就是看见上帝，你认识他就是认识天父上帝。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当中说，从来也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就是看见天父上帝。如果说多马问的是道路，那腓力就的是问的是目的地。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腓力希望亲眼看到上帝，这是他的渴望啊，恐怕还不只是腓力吧，我想我们所有人都很渴望要看到上帝， 你看我们现在这么多的疑惑的问题是什么呀？你在渴望什么？我们有很多的疑惑，是不是？有时候信心软弱，你多么渴望能亲眼看一下天父上帝啊！哪怕是天父上帝的一点点的背影荣光，我们多么希望现在 somehow 我们能看到耶稣基督啊，亲眼用我们的肉眼看一下耶稣基督，你看一眼你就知足了，就够了，就满足了，一切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就不再困惑了。为什么还不让我看一眼？我们晓得为什么啊？实际上他是没有真正的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啊。你知道摩西只能看一下上帝的背影，他不知道原来我们这个败坏的身体和灵魂，若来到至圣全能上帝的面前，那是必死无疑。所以，我们现在想要见上帝啊！你看，我们给这个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那慕道友对我们说："就是你一说有上帝，你让他出来见我一下。如果他见到上帝，他必死无疑。第一，没有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第二，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败坏的身体，有罪性的身体，有罪性的灵魂，这样子的样子见不到上帝的，见到上帝就是死。所以当耶稣再来接我们的时候，你知道他需要把我们的身体改变形象，赐给我们新的一个属灵的完美的身体。我们的灵魂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也会达于完全，才能进到上帝面前。没有成为完全的东西，无法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见到上帝，但是实际上门徒还是多多少少的比我们有优势，比我们现在的人有优势。至少他在彼得、约翰跟雅各，他登上这个高山的时候，他看见耶稣跟这个摩西，他们这个还有以利亚，这些背影啊，他看听到上帝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但是即使是如此，他还说："你让上帝来看见我们一下，就足够了。"所以，耶稣重新强调，我就是途径，我就是蒙恩之道，我就是那个中保。耶稣对他说："腓力，你与我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为什么一定要看见上帝，看见天父？耶稣的生活方式，你看到圣经里面的生活方式，就是天上的父的生活方式。所以以信心看耶稣的人，就能看到天父上帝的公义、慈爱和圣洁。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要求呢？腓力已经跟了耶稣这么久，而且腓力，你知道他一开始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认出他是弥赛亚来。难道这还需要证明吗？所以你知道，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他所做的就是上帝所做的。父在我里面，你们，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属，他自己父做自己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 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啊，两次的重复，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10:30。虽然是两个位格，但是一个本质。认识耶稣就是认识了天父上帝，认识天父上帝也必须认识耶稣。确信耶稣跟天父上帝是在合一当中的。耶稣不单只说，他说不是只凭着我自己说，而且有上帝天父上帝自己做的，而且我所做的事你也当信我。你们如果不信我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你们也当信我。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在圣经当中他所做的是什么事啊？他平静风和海，他医治拯救，他赦罪，他做的这些事门徒都是看到的。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啊，你没有看到耶稣他平静风和海了，好，大风大浪，外面正下着雪，说停，雪就停了，说地上干，雪就没有了。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但是我们有一本圣经，你透过圣经就可以看到圣经当中的话语，他所描写的耶稣所讲的道理是这个世上所没有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书籍可以写世人都犯了罪。你看，没有，你去读哈，没有任何一本书籍，没有任何一本书籍，它通常都是分成好人坏人的啊，什么孔圣人，对不对？有好的人，有善人，佛教大善人施主，恶人，所有的宗教信仰都说有好人有坏人，只有耶稣基督的信仰他说所有人都是罪人。你仔细想还真是这个样子，只有圣经里面说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只有圣经里面说我们靠自己的行为没有办法得救，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你看到其他任何的宗教，任何的思想，不管你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还是你无神论啊，不，你什么论都好了，他都是说人能够做一些事情，人定胜天，人能达到共产主义啊，你可以通过自我的提升啊，在美国你可以通过自我的提升来达到一些事情，来达到这个国家的这种昌盛啊、完美啊，世界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人来解决。但是你看到有解决吗？所以你就看到这，我们虽然看不到耶稣基督所行的啊，不能亲眼用肉眼看到，但是你看到这本书里面所写的是世上绝无仅有的东西，唯有这里有，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父，只有他是这个唯一的途径，万国万民的这个使命必须透过耶稣基督来达到。虽然很远，但是我们当信神也当相信耶稣基督，他必然成就，这是上帝赐下的使命，上帝必然成就。所以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大使命，不要忧愁，不用忧愁，不用困惑，不用为难，因为上帝必然成就。第12节，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应许，十二到十四啊，他说：“我所做的事情，吸引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我们看到十二到十四，最终上帝会赐下能力，这个能力是借着祷告来成就的。你看上，这是不是这样子啊？耶稣做的事情，我们信他的也要做；耶稣传道，我们信他的人，每个人都要传道。你没有传道的，你就不是信他。我跟你说的很直白啊，没有传福音的人没有信耶稣。就算在那个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上的强盗，他在最后一刻他也在宣扬耶稣基督。传福音跟信耶稣是绑在一起的。所以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情。耶稣医治赶鬼传道，马太福音十章八节说，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来，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耶稣所做的所有的事，门徒都要做。你白白的得来，你要白白的舍去。耶稣做了以后，差他的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都要做。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说是更大的事？耶稣是在加利利、撒玛利亚、耶路撒冷地区传道，有一点点约旦河外。门徒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你说这是不是更大的事？我们在这个使命之下，还有一个最大的武器，那就是祷告。第十三、十四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必成就。然后我们有的人说，哎呀，那哎呦，我这个我求金银满屋行不行，福禄寿，那上帝给我成就吗？所以我们读经，我们不能把这个一节经文抽出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上帝给你成就。你在这里你看啊，它的上下文，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它的这个是指无论你求的有多难多大的事情，那你根据上下文来说，这个多难多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离开以后门徒所建立的基督的国度，他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这个万民万国的意象。耶稣基督必成就，是谁成就啊？万国万意象，不是你成就，也不是我成就，乃是耶稣基督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将来我们中国人、美国人、马代波斯人、希腊人、埃及人一同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要得到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指万国万民意象的成就。这个意象的成就从哪里开始呢？第十四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个意象的成就从祷告开始。换句话说，你看这个两个途径是连接的，战胜忧愁要通过信心跟祷告，这两个不是分开的。信心，有了信心就会祷告，祷告的时候就会生发出信心。所以万国万民的使命怎么成就呢？借着祷告成就。我们不用忧愁，上帝会成就他所赐的意象，他必然成就。我们要做的只是这样子，信靠 祷告、做工，上帝他自己吸引万民来归向他。